华为扶着奇瑞能截杀小米吗？本文来自虎嗅汽车组，作者周道。你好，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。在4月11日的华为春季新品发布会上，一直被坊间戏称大嘴的余承东一改往日的高调，变得克制了许多。在满场观众遥遥领先的起哄声中，他居然完全没有接这个茬，只是在谈到智界 S7 的鸿蒙座舱时，他忍不住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：为什么车里要装手机支架？这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。巨头之间的互动总是温情脉脉的，在余总提出问题的几十分钟后，雷军在微博上进行了回应。一贯对质疑笑脸相迎的雷总还顺手发了条关于小米苏7原装手机支架设计的投票，一下子就吸引了快11万人投票。话说回来，二次发布的智界 S7 对于小米苏7而言，的确算是一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，因为两辆车在尺寸上近乎一致，智能化与生态层面也各有千秋。看来这对智能手机、智能生态和万物互联的老冤家，如今在智能汽车领域也要打上一架了。其实早在2023年11月28日，华为与奇瑞合作打造的首款智选车智界 S7 就在深圳举行了上市发布会。作为华为 X 界旗下的首款轿车产品，智界 S7 一上市就收获了超过2万个订单，但因为产能迟迟跟不上需求的缘故，直到今年3月这款车的交付才开始真正上量。而在漫长的等车周期里，不少用户选择了退订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华为选择在4月25号的北京车展前对智界 S7 进行二次发布。一方面，从帮助车企造好车的愿景角度，作为华为和奇瑞合作的首个产品，智界 S7 必须要获得一个亮眼的成绩。另一方面，在小米苏7大杀四方的大背景下，余承东和华为绝对不能让雷军的日子过得太顺。那么新款智界 S7 的竞争力究竟如何呢？作为一款纯电动轿车，该车型一口气推出了五个价格配置，其中除了 Pro 后驱长续航版的起售价不变外， Max 和 Max 加版的后驱长续航支架车型价格都下调了2万元。而作为最低配的入门车型， Pro 后驱长续航版电池提升到了82千瓦时， CLTC 续航增加到了705公里。与此同时，这款车还首次搭载了华为视觉智驾华为 ADS 基础版，可实现高速和城市快速路的 NCA 智驾领航辅助功能。华为已经尽量避免对老车主进行背刺，第一次上市时 2.5 万元的选配基金和 1.5 万元的内外饰选配基金，如今缩水成了3万元的换新权益。与此同时，华为还给老车主提供了3000元的 MacLink 平板电脑套装以及1万元的现金红包。结合不少老车主在等待提车时获得的1万元优惠，里外里也算是权益退坡了。据虎嗅了解，不少老车主对此还挺满意，但是与小米苏7相比，这款车在定价上的竞争力还是不够。在同属最低配的配置上，智界 S7 的 Pro 后驱长续航版就比小米苏7的后驱标准长续航支架版高了近 3.4 万元。尽管在智驾和座椅调节等智能与舒适性配置上有所升级，但两辆车的续航里程、车身尺寸和电机功率是基本一致的。而在搭载了激光雷达、空气悬架和双电机四驱的高配车型方面，智界 S7 的 Max RS 四驱性能版起售价就到了 32.98 万元。而小米的四驱 MAX 版则仅有 29.99 万元，同样差出了一个大台阶。在我看来，作为华为智选车的踢脚线车型，该公司没打算让智界 S7 直接走性价比的路线，去和小米苏7乃至吉利银河 E8 打贴身肉搏。毕竟华为至今仍然不想下场直接造车，因此需要智选车业务维持一定的售价底线，以便给 ADS 智驾、鸿蒙座舱这样的智能汽车软硬件方案留有利润空间。换言之，因为智能汽车增量零部件带来的额外成本和利润，迫使华为必须让智选车走精品路线，也为小米苏7留足了生存空间。再结合华为相比较小米更高的品牌形象和溢价，智界 S7 在终端也许并不会成为苏7的头号竞品。更不用说，智界 S7 在车型产品定义上其实也跟小米苏7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。相比较后者更强调运动和科技感这类年轻人更在意的标签，前者在舒适性上下的功夫其实更大。尽管很多汽车媒体会拿这两款车做比较，但在终端层面，真正将两者作为竞品进行抉择的用户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。事实上，摆在余承东面前最大的挑战其实大概率也不是干翻小米，而是能否扶起奇瑞。前面说到，奇瑞至今都没把两万个订单交付完，而根据虎嗅的了解，其中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两点。第一，奇瑞内部对于产能资源的拉扯。第二，奇瑞对于到底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与华为合作起初有摇摆。先说第一点，与问界 M5 脱胎于赛力斯 SF5 相同，智界 S7 同样是基于主机厂自有车型星际源 ES。 作为奇瑞汽车首款面向高端市场的 C 级纯电动轿车，星际源 ES 使用了耗资100亿元打造的 E0X 平台，并搭载了包括智能底盘、空气悬架、零重力座椅等在内的一系列对于奇瑞汽车来说比较陌生的新配置。 按照奇瑞方面的规划，这款车将与智界 S7 形成高低搭配，墙内墙外两开花。可问题是，一直打造20万元以下车型的奇瑞，也是第一次造高端车，缺乏磨合，这就给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和服务带来了一系列挑战。更要命的是，智界 S7 的发布节奏还在华为的要求下被提前了。原本这款车的试制车在奇瑞的智能网联超级一工厂生产，量产车要等到超级二工厂在当年12月竣工后生产，但时间紧，任务急，这款车也不得已放在一工厂和星途揽月这样的燃油车贡献生产。这就又带来了一个问题，有限的产能到底该留给亲儿子星纪元 ES 还是给过继出去的质子智界 S7 呢？这其中发生的问题外人不得而知，但从最终结果来看，星纪元 ES 的销量堪称悲剧。从去年12月交付至今，这款车连同试驾车加在一起，全国一共交付了不到2500辆，连智界 S7 在3月一个月的销量都不如。甚至根据关于星途营销中心全营销共增长的倡议书，奇瑞公司发动404位员工摊派1170辆新车的销售，足以见得对星纪元 ES 这辆车的前景是多没信心。当然，华为在其中也并非没有帮到忙。在今年1月初，该公司对于智能汽车零备件的供应同样出了问题，其用于高阶智驾辅助系统的计算单元 MDC810 因部件短缺导致无法供应，受此影响，阿维塔12也遭了殃。可见，在华为智选车的合作中，双方能不能保证彼此不拖后腿，直接影响了新车能否实现销售目标。而在此过程中，车企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和资源投入来与华为合作，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。据网传消息，1月29日，奇瑞汽车副总经理、分管制造事业部且负责与华为对接的总经理韩碧文离职。据称，其离职原因是因为华为方面不配合，导致智界 S7 大面积延迟交付，承受巨大压力。尽管该公司发言人否认了此说法，但这个解释显然不足以说服所有人。也有内部人士对虎嗅透露，华为在与奇瑞的合作过程中态度颇为强势，对制造、质量等要求较高，双方矛盾频发。但奇瑞在生产智界 S7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并不是韩碧文凭一己之力就能协调解决的，因此最终他不得已以离职结束了自己在奇瑞的工作生涯。如今在4月11日的发布会上，奇瑞方面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，该公司董事长尹同跃亲自到发布会站台，称智界已经是奇瑞最重要的项目。在演讲的过程中，尹同跃还给华为智选车下了定义，在中国造好车离不开华为技术。显然，如今双方对于智界的重视程度已经提起来了，下一步就看智界 S7 以及该品牌的下一款 SUV 车型究竟能卖得怎么样了。事实上，对于智界 S7 的稳态销量，一些业内人士对此抱有乐观的态度。捷安路总经理朱凯就对虎嗅表示，在用户调研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很多车主对于智界 S7 的驾控体验和底盘质感评价很高，一些小米苏7和智界 S7 的双料车主就说，后者比前者更有德味，高速驾驶时车身能牢牢吸在地面上。因此他认为这款车的稳态销量会比外界一些人想象的要好。但让人好奇的是，华为的品牌势能究竟能够辐射多少款汽车产品？毕竟根据目前已有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到，一款车如果只是搭载了华为智驾或智舱解决方案，并不足以帮助其实现大卖，只有像问界和智界品牌那样将车放进华为终端门店里销售，其销量才能得到质的飞跃。但是华为门店的大小也是固定的，里面除了需要摆车，还得放华为手机、平板电脑、智慧屏以及各类智能家居产品，后续的车型能否享受这类福报显然是未知数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华为能否带着奇瑞等一众车企打败小米，从某种程度上是华为展厅的套内面积决定的。你认为华为能扶着奇瑞截杀小米吗？评论区聊聊。